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的喜乐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，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。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。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，我们一同来起立唱诗歌沙漠中的赞美。
神欢喜一扇门，他必开一条新路，不疑惑，不软弱，我心仍要赞美。凡事心靠主，不是惧怕，掌权，他必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虽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。我要在沙漠中赞美，在旷野中宣告，我的主永远掌权。
第一节再一次，
神欢喜一扇门，他必开一条新路，不疑惑，不软弱，我心仍要赞美。凡事心靠主，不是惧怕，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。他必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虽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。我要在沙漠中赞美，在旷野中宣告，我的主永远掌权。上次的在于你，受屈的你必代替，神之力不能难阻，我心仍要赞美。凡事心靠主，不是惧怕，仍然在掌权。他必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虽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。我要在沙漠中赞美，在旷野中宣告，我的主永远掌权。
我们请思琴继续弹。我们这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或许你现在在沙漠当中，在旷野里头， 不知道你被什么事情给困住了。然而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，神是我们的盼望，他必在沙漠中开江河，在旷野中开道路。在你看起来一切都失控的时候，但神说他永远掌权。所以我们这时候来到上帝面前，把你生命当中的困难来仰望他，他必带领你克服你人生当中的风浪，在你困境当中他必为你开一条新路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凡事信靠主，不失去盼望。我们再来唱一次。
凡事信靠主，不失去盼望，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，他必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。被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我要在沙漠中赞美，在旷野中宣告，我的主永远掌权。
主你是我的力量，
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
我的诗歌，
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信靠，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我们请弟兄们来唱。
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
主你是我力量，
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信靠，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用心姐妹们来唱。
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 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心高，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我们一起来唱，
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信靠，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我再次宣告，主是我的力量，
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心靠，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。主要如今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，主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或有声或无声，主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患难，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试炼，甚至我们所面临的试探你都知道。然而主你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面对这些试炼试探的时候，能够靠得主的大能站立得住。主你帮助我们，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呼求与祷告，使我们今天我们心里面再次有盼望，因你再次有力量，坚定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。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来唱最后一首诗歌，敬要主自己。
前所要是祝福，今所要是祝福，前所凭是感觉，今靠主言语，前所要是恩赐，今要赐恩主，前我寻求医治，今要主自己，永远高举耶稣，赞美主显，一切在耶稣里，为他是我一切。
第二节，
前用几力不是尽完全心好，前要一半救恩，今要全得救，前窗用手拉住，近处手牵我，前窗漂流无定，近抱一抱我，永远高举耶稣，赞美主不闲，一切在耶稣里，为他是我一切。
第三节，
前我忙于计划，今专心祈求，前我非常挂虑，今有主眷佑，前我随己所欲，今听主训谕，前我不住求问，今常赞美主，永远高举耶 在主前，一切在耶稣里，为他是我一切。谦虚自己做工，尽靠主工作，谦我与利用主，尽让主用我，谦我寻求能力，尽要全能主，谦为自己劳碌，尽为主而活，永远高举耶稣，赞美主先，一切在耶稣里，为他是我一切。
这个前
前我盼望主主，今日主是我，前我等将心意，今朝要对话，前我等待死亡，今后主再来，我一切的盼望，安我主满杯，永远高举耶稣，赞美主先，一切在耶稣里，为他是我一切。
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叫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何怎样的盼望。我们虽然像世人一样，人就吃人就喝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再一样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不再一样，我们不再汲汲营营的去抓取我们生活的这些利益，我们反而汲汲营营的在追寻神的国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要求在神国里面的丰盛。主啊，愿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并且比过往还要丰盛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众人，我们敬畏站立在你面前，求你圣灵今天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的心灵再次被更新，用你的言语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再次被眺望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愿他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，也提醒我们。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一共有三十节，我们一同同声来读神的话语。第十八章第一节，请。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弓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 打鼓击盘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次日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，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。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大卫躲避他两次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，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他就领兵出入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。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。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，为耶和华征战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？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，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喜悦。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你们暗中对大卫说，王喜悦你，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，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。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。大卫说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？我是贫穷卑微的人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，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。扫罗说，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，王不要什么聘礼，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。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，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。日期还没有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，杀了200非利士人，将羊皮满数交给王，为要做王的女婿。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好，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，让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。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常借着圣经的故事来提醒我们现在读经的人，因为这话是对着我们说的。主，因此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，好叫我们知道借着这些故事能够再次提醒我们，警戒我们，不叫我们犯了过去这些人所犯的错，也更提醒我们追寻这些在故事中爱主的人，他 他们的生活与样式。主，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，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对我们众人来说话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讲到题目叫做羡慕嫉妒恨。上一页，先到上一页。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，有一个天使来到了一个农庄，一个老夫妇的家里面。天使就对这对老夫妇说，上帝听了你们的祷告，决定要应许你们三个愿望，但是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不论你们许下什么愿望，你们的邻居也会同时得到双倍的赐福。你们的邻居会得到双倍的赐福。老先听了很高兴，就说请你给我一座县城，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县城的稻谷，将我们今年就不用辛劳的耕种。第二天早上，果然门前积了一堆像小山似的稻谷，又多又饱满，老先开心的不得了。但忽然一想，这么多稻谷，家里的小谷仓啊不够放，便到镇上准备买木材要扩建谷仓。路才走到一半，就碰到他的邻居，一问之下，他也准备去买木材来盖谷仓。邻居眉飞色舞说，哇，不得了，我们家今年门前出了两座像小山一样的谷。他说，我今年明年都不用耕作。这个顿时这个老先一听，我只有一座，你有两座，他嫉妒的心就涌上心头。然后看到邻居那个眉飞色舞的嘴脸，真是不想再看到，巴不得他马上从视线中消失。一个礼拜以后，天使又来了，老夫妇要许下第二个愿望，他们就对天使说，我们膝下无子，请赐给我们一个可爱的宝宝。这十个月以后，他们果然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兴高采烈准备告诉众亲朋好友这个好消息。门都还没有踏出去，邻居就带着红蛋走进来了，很兴奋地跟他讲说，我太太生了啊，真没想到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还有小孩，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啊。这个老夫妇听了真的不是滋味啊，看了邻居送来的红蛋，他们食不下咽，晚上辗转难眠啊。第三次天使再度来访，这对老夫妇要许下第三个愿望。这位老先生第三个愿望，他非常愤怒地说，我要砍掉一只手，我要让隔壁的那个自得意满的家伙双手尽失，一辈子不能做事。就是呢，如果隔壁的邻居跟这对老夫妻一样，他们家门前只有一座稻谷，他们如果只有一个小孩，你觉得老夫妇会这样吗？我相信老夫妇不至于如此，不至于，而且可能还会为他们高兴。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讲，我不晓得，应该是国内传出来，有句话这样讲说，朋友希望你过得好，但不希望你过得太好。有没有听过？朋友希望你过得好，但不希望你过得太好。羡慕嫉妒恨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态，你跟可以跟我一样，可是你不能超过我。你可以跟我一样，但你不能超过我。你只要超过我，心中就吃味。你只要嫉妒这个念头蒙了牙，在你的脑中蒙了牙，各种丑陋的嘴脸，各种要赢过对方的思绪，就会如排山倒海的来，淹没了你的良心， 淹没了理性，更摧毁了我们的灵性。人类的第一起凶杀案就是来自于嫉妒。亚当与夏娃的两个儿子，大哥该隐杀了弟弟亚伯，因为这两个人都向耶和华献祭。弟弟亚伯行得好，他所献的祭物被神悦纳。哥哥的行为不好，该隐行为不好，神看不中他的祭物。结果哥哥因妒生恨，因恨起杀机，最后把弟弟给杀了。就连基督耶稣也是因嫉妒而死的，不是吗？马可福音15:9-10，当时比拉多这样说，他说，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比拉多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什么嫉妒，才把耶稣解了来。所以耶稣基督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因为嫉妒。嫉妒你为什么讲话就这么多人跟随？嫉妒你一讲话为什么这么多人听？嫉妒你为什么这么有魅力？嫉妒你为什么这么有权柄？所以他们要想方设法要把耶稣给处死。所以嫉妒就像一把刀一样，它会刺在别人的身上，但会先插进自己的心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嫉妒所带来的病症，我们是不是也会常常陷入嫉妒的思绪呢？所以要如何医治这种病症啊？我们讲到分成两点，今天会给出两帖药方。讲到两点，第一点，嫉妒使人无法彼此的欣赏；第二点，嫉妒使人无法彼此同工。第18:1讲到说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怎样深相契合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约拿丹与大卫都是勇敢的战士，都是敬畏神的人。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14里头，约拿丹当时与他拿兵器的少年人独闯非利士人的营盘，当时约拿丹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所以他们两个人身世惊人，打赢了非利士人，以至于他们打赢了那一场胜仗。而大卫所认识的神，在哥利亚出战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怎样，不是用刀用枪。所以这两个人呢，对神的认识非常的类似。所以这两个人一见面，他们是英雄惜英雄，而且是心灵契合，他们一致认识到神是伟大的。所以约拿丹跟大卫互相结盟，成为忠实的朋友。不过一个是贵为王子，一个是牧羊人，所以两个人身份悬殊。为了免去大卫对自己出身贫穷卑微的尴尬，刚才大卫说，我是何等的家，我是卑微贫穷的人。所以约拿丹为了跟大卫交往，所以他脱下了外袍给了大卫，把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。透过这个动作，约拿丹向大卫表明他自己对他的认同跟接纳。第5，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。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所以大卫一战成名，被拔擢为战士长，因为做事精明被众人肯定。所以大卫吸引了众人所有的目光。我们刚才讲到说，约拿丹他也是个英雄，他没有因此被觉得被冷落或觉得被威胁，好像另外一个人出现威胁他的存在，没有。约拿丹虽然是以色列人头号的英雄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嫉妒 大卫这时候能够得到众人的眼光，所以在约拿单眼中，他看到他的朋友地位被提升，被委以重任，是值得喜悦的。大卫能够约拿单能够坦然的欣赏大卫的优点，但是反观扫罗，若对比儿子约拿单把外袍、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大卫，约拿单对大卫是十分有安全感，但扫罗对大卫是完全没有安全感。他手上拿着枪，要把大卫钉在墙上。当大卫被立为战士长的时候，约拿单是为他喜悦的，可是扫罗是因为害怕，所以立大卫为千夫长，要大卫离开他的身边，最好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。所以嫉妒蒙蔽了扫罗的眼睛，使他无法去欣赏别人的优点。所以治疗嫉妒的第一帖良药是什么？是一颗健康的心。箴言14:30这样说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心中安静原文的意思就是健康的心，或者是被医治得痊愈的心，健康了。一个健康的生命是肉体的生命一个健康的心是肉体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人原本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耶利米书17:9这样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视透？我们的心是败坏，原本是败坏，是生病，充满了各样的私欲、嫉妒、争竞、填不满的欲望。但接受基督耶稣以后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我们的心已经得了医治。这也是希伯来书10:19-23所说的。希伯来书10:19-23这样说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？我们的心的亏欠已经被基督耶稣的血洒上去了，已经洗干净了，已经得医治了，已经健康了。本来我们心中天良是充满了亏欠，我们良心是败坏的，但现在经过基督耶稣的血，我们有一颗健康的良心，有一个健全的心。所以现在每个基督徒、每个信主的人，你的心应该是安静的，心中安静，不会被嫉妒搞得波涛汹涌。每个信主的人都应该知道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神，对不对？我们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长相，包括你的身体，包括你的能力，包括你的家庭，包括你的先生，包括你的妻子，包括你的工作，包括你的成就，这些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赐，甚至包括你银行里面的存款。所以你不会仇富，你不会看别人有钱你就嫉妒，这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，我们坦然的接受。甚至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你都要学习在你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一切都有上帝的意思。 的心是健康的，所以你不会埋怨神、抱怨神、怨对神。所以保罗也常常在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让那个私欲又在我们的心里面发动，不要让那个私欲又在我们心里面发动，不要又回去过着旧我的生活，去嫉妒别人所有的，去跟别人来比较，以至于你埋怨神，觉得上帝对你不公平。所以我们有一个三国的故事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寄生瑜，何生亮，为什么要有我，却反而又多了另外一个人，心里面非常的愤怒。我已经这么优秀，为什么还有比我更优秀的人？我这么聪明，怎么还他比我更聪明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健康的心。第二点，嫉妒使人无法彼此的同工。德克萨克斯基督教大学跟 Austin 分校，他们做了一个实验，对着他们的学生进行一项心理研究。这个研究是这样的，他们让参加实验的学生观看一组虚构的同性同学的报纸采访和照片，懂吗？他们让一群学生看虚构的采访的，对一个同性同学的报纸的采访的照片。那这个采访是这个同学长相出众，开宝马的富二代啊，他们就让他们看这篇报道。然后呢，同时也让他们看一篇报道，就是长相普通、开着破车、靠奖学金上学的学生。所以有个对比，对不对？那参与者呢，看完这些人的资料以后，研究人员就暗暗的去测量他们阅读每个采访对象花费的时间，然后询问学生的感觉。结果发现，那些让人嫉妒的同学吸引了更多学生的注意，学生们也能够记起更多关于他们的细节。意思就是说，长相很帅开宝马的富二代，大家都记得他们的细节，他们都记得。可是对于那个长相很平庸的、开着破车的、靠奖学金上学的，没有人记得他们。好，所以研究就发现，嫉妒会引发什么呢？引发人去消耗很多脑力，消耗很多的注意力跟记忆力，去关注他们所在乎的对象。嫉妒会引发人消耗很多脑力、注意力、记忆力，去注意他所要注意的对象。然后这个研究就进入到第二阶段，同样同一组学生，那也是一样，让学生观看某个有钱有魅力的同学报道。然后呢，有一组看，另外一组没有看，然后让这两组同时接受具有困难度的文字解谜测验，让他们去接受测验。结果发现，被唤起嫉妒的那群学生，他们很快就放弃解答题目。研究就认为，这些学生处于一种叫做自我浩劫的心理现象，因为嫉妒他们所关注的那个人，耗费了他们很多宝贵的心理资源，他们花了很多脑力、记忆力去记得那些事情，以至于他们无心去解决眼前的问题。很有意思的实验，原来嫉妒可以使人浪费时间去关注别人，而不想解决眼前当前的问题。约拿丹爱大卫，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圣经第一节跟第三节两次提到，以色列和犹太众人都爱大卫，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，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他。圣经不断反复的在提大卫被众人所喜爱，和扫罗同一阵线的每一个人都爱他，甚至其实一开始扫罗也喜爱大卫。在撒母耳记上16:21，大卫为扫罗弹琴驱魔，使他舒畅爽快。当时圣经上说扫罗喜爱大卫。当大卫打败哥利亚回来的时候，扫罗甚至把大卫留下来，不容他回父家，记载在第二节。因为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会招募来跟随他，扫罗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，他会去招聚有能力的人，这些人可以帮助他打仗，可以帮助他巩固他的国权与王位，只要这些人不要威胁到他的王位。可是就因为那一句话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时候才让扫罗惊觉到大卫的威胁。只不过大卫的威胁是扫罗凭空想象出来的，可是你从这一天起，扫罗对大卫的喜爱是一扫而空，他是开始怎样，每天都怒目看着大卫，甚至他对大卫充满了害怕，充满了恐惧。第12节、第14节跟第19节，第29节，这三处经文都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就是扫罗看见大卫有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我想这是让扫罗非常嫉妒的地方。神可以离开他，但神不能与大卫同在，所以扫罗有一股莫名的愤怒要倾倒在大卫的身上。除此之外，大卫在扫罗所猜的事上精明，比扫罗的众臣仆做事都还精明，这也都让扫罗非常的恐惧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提到说，恐惧会影响一个人所做的决定。现在扫罗因为惧怕大卫，他开始采取行动，他不但假借神的名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，以他们做，以这些事情来做诱饵，动用他的臣仆传假信息，要让大卫掉进他所设的借刀杀人的陷阱，利用非利士人的手要来除去他的眼中钉。可是扫罗的诡计并没有得逞，反而更加深了对大卫的恐惧，所以让扫罗常做大卫的仇敌。所以对以色列，对这个新生的国家，他们刚立国没有多久，其实国家正需要人才。以前扫罗遇到有能力的人，勇士都会招募来跟随他，一起来对抗以色列四围的仇敌。现在扫罗把大卫当作他的仇敌，甚至呢，他把他的脑力、心思、他的所有的心理的资源去对抗大卫，动用国家的这些资源去想要除掉大卫，以至于造成国家内部的不和、动乱跟杀戮。这个我们未来在撒母耳记里头的章节都会读到。之后他们开始有内斗，所有国家的资源都用在内斗上面，反而没办法对抗外敌。所以嫉妒使人无法同工，嫉妒使人无法同工，甚至呢彼此的掣肘。雅各书3:14-16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因为嫉妒，所以你想方设法要除掉对方。雅各说，这样的智慧，你以为很聪明，这样的智慧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而这样的嫉妒与纷争在哪里有，就在哪里会产生扰乱与各样的坏事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。二十五节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不断的要提醒，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在教会内分享群体彼此的嫉妒，你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彼得的，你是属谁，我属耶稣的，彼此分门别类，以至于互相的掣肘，彼此的对抗。保罗说千万不要，因为你们若相咬相吞，恐怕彼此消灭。所以嫉妒是一个团体内耗分裂，嫉妒更是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使团体无法进步，停滞不前。所以治疗嫉妒的第二帖良药是什么？常与上帝同在。刚才我们说扫罗看到大卫有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圣经要常常提这个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大卫的表现是来自于神与他同在，扫罗的失常来自于神的灵离开了他。常与上帝同在是治疗嫉妒的第二帖良药，因为我们若不与神同在，我们就是属鬼魔的。我们与上帝同行是基督徒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课。我想没有人可以说我不需要与上帝同行。如果你这样想，那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会停止成长，甚至开始后退。所以我们应该恳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能够真认识神，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思想他的属性，思想他的作为，思想我们和他的关系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他紧紧的相连，常与他同在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帮助我们教会兴起更多的像约拿单和大卫一样，能够彼此互相的欣赏优点，我们心灵身相契合，我们脱下战衣刀弓，我们不互相的攻击，彼此的尊敬，互相的亲爱，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并且有相同的心思、相同的意念，齐心为福音努力。这是神设立教会这个团体的目的。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彼此同心传扬福音。可是我们在这里面，若是只是想要彰显自己的名，互相的嫉妒，我告诉你，教会这样的教会没有存在的必要，神最后会亲自挪走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谨慎，不让我们的私欲在我们里面发动，不让嫉妒摧毁了我们的灵性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自己祷告，你能够欣赏你同工的优点吗？ 你的心现在是健康的吗？神已经医治了你吗？如果里头，我们里面，如果人就有私欲，求神今天来医治我们。因为基督耶稣他的血是为此而流，为要洗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污，使我们能够存着诚实的心，常在上帝面前侍奉他，讨他喜悦。所以我们同声开口，也来为你自己祷告，求神能够常与你同在。当他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他能够除去你心中一切的黑暗，能够活出光明的样式来。我们同声开口。主，是的，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然而他却谦卑自己，降卑降世为人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并且为了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如今你神，你使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你把荣耀冠冕都赏赐给他。主，如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当学效法主的样式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如今我们也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谦卑虚己，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来。主，你当初为了我们拯救我们，你留了保险，使我们能够与神相合，也借着你我们能够与人相合。主，因此我们也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，叫我们常常存着敬畏上帝的心，与神同在，与神相合，常常敬畏神的心，与人相合。主啊，借着圣灵保守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心，能够同心的兴旺福音，互相的欣赏，因为都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这身体当中都各做肢体，我们彼此的需要，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同工，能够发挥最大的能力，是来自于你所赏赐的，以至于我们看到你的国度要在教会当中来彰显，你的荣耀要在这个社会来彰显。主，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，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。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